2012年10月11日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揭幕50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教会的这件重大盛事，当今教宗本笃十六世特别宣布在这一天开启信德年，纪念50年前开启的大公会议，更在10月份召开关于新复传的世界主教会议。不仅如此，教宗还欣然接受德国赫德出版社邀请，为他记述梵尔大公会议的文集写序言。这部文集共有两册，由圣座教义部部长格哈德·卢德维希·米勒总主教负责编辑。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先同您谈谈拉钦格神父与梵尔大公会议。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这本文集的序言中回忆了教会在当时的热切期待和对未来的展望。他首先提到大公会议揭幕当天的情景。1962年10月11日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2000多名教会的神长们浩浩荡荡地进入罗马圣伯多禄大殿，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正式揭幕。这一天是先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31年宣布的天主之母节，纪念1500年前即公元431年召开的厄弗所大公会议上隆重承认玛利亚的这一荣衔，借此表达天主借着基督与人建立的密切关系。教宗若望23世立定那一天为大公会议揭幕的日子，旨在把教会的这件重大盛事托付给圣母的仁慈，将大公会议的工作牢牢地根植在耶稣基督的奥基中。看到来自全世界各民族的主教们进入大殿，令人难以忘怀。这是一幅耶稣基督的教会环抱全世界的画面，世上各民族和睦地聚集一处。当天的罗马观察报评论这一场面写道，在基督信仰的2000年历史中，从未看到有这么多主教聚集在一起。世界各大洲2500位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列队穿过圣伯多禄广场进入大殿，这一闻所未闻的壮观场面，若望23世就是在这座大殿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这一浩浩荡荡的入场仪式前后足有5个小时，86个国家的代表团参礼，全球数百万人透过电视观看，成为媒体报道的教会历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头等大事。罗马观察报叙述当时人们观看这一仪式的情景时这样写道，没有电视的人借来电视看，有些人甚至为这个机会购买了电视，并且电视在意大利教会的环境中赢得新观众。
Gaudet Mater Ecclesia, quod singulari divine providentiae munere, optatissimus iam dies illuxit, con auspice Dei para Virgine, cuius materna dignitas odie festu ritu recolitur。
教宗以慈母教会的喜乐为题发表致辞，这篇具有历史和纲领性的训谕首先回顾了过去的20次大公会议，进而指明召开新的大公会议的动机和目的。 保罗六世在召开第二期大公会议时回忆说，教宗的讲话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教会和世界仿佛是先知性的声音。当晚公教进行会，成千上万的青年及信友们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了火炬游行，向神长们和教宗表达敬意，这个场面引人入胜。教宗从他的书房窗口问候了他们，即席发表了著名的《月光下的讲话》。
Qui tutto il mondo è rappresentato. Si direbbe che persino la luna si è affrettata stasera.
1962年凡尔大公会议开幕时，教宗本笃十六世，当年的拉钦哥神父正好35岁，已经是一位出色的神学家，也是德国科隆枢机主教弗林斯重要的神学顾问。恒毅月刊在近期发表的题为《启示是天主的邀请，信德是人的答复》一文中论及这件事，作者是孔令信，他说，弗林斯枢机与教宗若望23世沟通良好，他在1958年参加教宗选举会议，于10月8日选出隆卡利为教宗及若望23世。随后弗林斯枢机回到科隆时，就和他的秘书提到圣座也许会召开大公会议。这个消息传开后，起先大家都还在质疑是否可靠时，没想到教宗若望23世上任第3个月就提出召开大公会议的构想。自此教会内外人士多认为弗林斯枢机为圣座内幕的知情者。进入凡尔大公会议时代，弗林斯枢机更是欧洲主教们的核心人物。帮忙他准备演讲与文件的顾问与秘书中，拉钦哥神父显然扮演着非常有分量的角色，也是弗林斯枢机的首席神学顾问。提到这件事，教宗本笃十六世仍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写道，在弗林斯枢机身上我看到一位父亲，他是活出大公会议精神的模范。枢机是个心胸开阔的人，知道只有信仰能引领人走向光明正大，来到与实证论毫不相干的广阔视野。主教们在领受浸沐圣事时受命为信仰服务，我不能不终生感激他，让我这个伯恩大学天主教神学院年轻的教授做他的顾问，把我带到教会这个大会的会场，使我置身在这所学校内，亲身经历了大公会议的旅程。孔令信接着写道，1962年10月10日大会开幕前一天，拉钦哥神父在与会的德国地区主教们面前发表重要谈话，同时也就启示教义新草拟的文件准备好周延方案。他与神学家拉内神父共同制定了启示教义的草案纲要，在10月25日正式提出。拉钦哥版本获得主教们极高的评价，意大利的蒙蒂尼枢机及日后的教宗保罗六世就认为在所有的文件中他的这份是最好的。由于留有良好印象，后来蒙蒂尼当选教宗便提拔拉钦哥为慕尼黑的总主教，以后又擢升他为枢机。不过拉钦哥和拉内神父的启示教义草案纲要先是被大会搁置，拉钦哥和他的团队不断地协商调整，终于在1965年11月18日凡尔大公会议第4会期及最后一次会议时获得大会批准。可以说在凡尔文献中，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的通过 是拉钦格运用他的才智与影响力推动成功的结果。这份启示宪章日后更促成了宗教圣经委员会所发表的在教会中诠释圣经，即在基督宗教圣经中的犹太民族及其圣经两份文件。后来教宗本笃十六世就是运用这个宪章与这两份文件的方法来作为他撰写《纳扎勒人耶稣》一书的研究方法的重要依据。拉钦格神父认为，整个凡尔大公会议第四会期中最重要的文件应属教会宪章。这份宪章主要宗旨在回归到基于圣经和教父的教会信里，同时也试图恢复教宗与主教之间的平衡。这是针对梵一大公会议时宣布教宗在信理上具有不能错误的权利之后，造成不少人都感受到权力消失。凡尔大公会议在第二会期时，拉钦格就参与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三章第22和23节的撰写，主题就是谈到共同治理和主教领导角色。第三会期受命参与编辑委员会重新起草关于传教工作法令，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第四会期。整体来看，凡尔大公会议期间，拉钦格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为您介绍在凡尔大公会议揭幕50年后已是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拉钦格对这次大公会议的回顾。刚才您收听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拉钦格神父与凡尔大公会议。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